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1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警察在西湾河向示威者开枪，有两个人中弹倒地。香港警察实弹打中示威者，紧张局势升级。伊朗总统称新发现一特大油田。此外，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组织的第九次茉莉花革命集会支持香港五大诉求，并促请中国实现民主。集会者在度高喊香港自由、中国自由的口号声中，再遇到小粉红的挑战。
Free Free China！
Free Free China！
自由万岁！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名香港警察在11月11号早上在西湾河向示威者开了三枪，有两人中弹倒地。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警察和一名示威者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旁边一名黑衣人试图上前帮忙，警察随后拿枪对准黑衣人。在周旋期间，警察先开一枪打中一名黑衣人，随后又连开两枪将另外一名黑衣人击倒在地。防暴警察稍后赶到。在当日早上7点，大批示威者响应网上发起的三罢行动，就是罢工、罢课、罢市，以表达对政府不满。在港铁西湾河站外，有一批黑衣人集结，以杂物堵路，试图阻塞交通。涉事警察上前制止的时候，同黑衣人发生肢体冲突，随后开枪。香港示威者在西湾河遭警察开枪中弹。视频画面显示，一名交通警拔出枪戒备，并且试图制服一名走向他的年轻人的时候，一名黑衣人试图走上前帮忙，警察用枪对准黑衣人。警方在星期一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开枪警察只有第一枪打中示威者，另外两枪并没有命中。警方辩称警员没办法给予任何的警告，在电光火石间用自己能力保护自己和避免被夺枪。据报道，伤者21岁，是荃湾一所专科学院的学生，在紧急手术之后，子弹已经从他的体内取出。伊朗总统星期日表示，伊朗南部地区发现了一个原油储量多达500多亿桶的新油田，这个发现可能会使到伊朗原油已经探明储量增加三分之一。目前伊朗因为美国的制裁难以向海外出售能源。美国去年宣布退出了伊朗和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签署的核协议，开始对伊朗实行严厉的制裁。鲁哈尼在沙漠城市阿兹德的演讲之中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该油田位于伊朗南部的胡兹斯坦省，该处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工业的基地。他又说，伊朗已经探明的原油储量大约是1500亿桶，该油田的发现将会为伊朗再增加大约530亿桶原油的储量。
به کوری چشم همه دشمنان ملت ایران در اون ایامی که شما فروش نفت ایران را
تحریم کردید. 他说被白宫知在美国政府制裁伊朗能源出口，向他们国家施压的日子里面，他们境外的工人和工程师在一个大油田之中发现了530亿桶石油。在星期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个星期针对他的弹劾听证会发动新的攻击，称之为可耻，并且抱怨民主党正是阻止共和党人想质询的证人。他又说，领导弹劾工作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腐败政客亚当希夫和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希望白宫官员在可耻的政治迫害之中作证。特朗普数个星期以来一直否认他7月下旬和泽连斯基的通话相当于交换条件，就是军事援助换取对他 2020年的主要民主党挑战者之一就是前副总统拜登的调查，调查拜登的仔亨特·拜登为乌克兰一家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以及调查一个被揭穿的关于乌克兰参与2016年的美国大选的理论。西班牙在11月10日举行今年第二次的议会选举，亦都是四年来第四次立法选举，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明显的胜出者，预期议会将会更加分化，右翼势力可能大为提升。投票前民调显示并没有任何政党会赢得多数，西班牙政局可能仍然难回常态。代理首相桑切斯的社会党虽然有望领先，但是可能只是比今年四月的选举多赢得少数几个席位。保守的人民党可能有所斩获，右翼民粹主义的民星党在首次赢得议会席位之后，才过了仅仅几个月，就可能在这次选举当中成为第三大党。由于新南威尔士州发生数十场丛林大火，澳洲官员警告这些是一场灾难性的火灾。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贝雷吉克利安在星期一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的状态，声明赋予消防员广泛的权力控制政府资源，颁布强制的撤离，关闭道路和公共事业，并且有效至少一个星期的时间。罗马尼亚立场亲欧盟的总统奥汉尼斯在星期日的总统大选主要候选人当中获得领先的地位，但是可能被迫要在这个月稍后进行决选投票。根据两次票站外的出口民意调查显示，这名全国自由党的领袖赢得了大约 40% 的选票，紧随其后的是现任总理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丹西拉，获得了 22% 的选票。奥汉尼斯说，击败社会民主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忽略或者遗忘那些投票支持左翼政党的人，他们所希望的和所有罗马尼亚的人的希望一样，政府的工厂正确用于学校、医院和高速公路的项目，稳定的养老金系统用于服务公民的机构，适当的法律令到众人遵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议员说香港是新的柏林。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丹尼尔·里宾斯基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日基金会上个礼拜五11月8号举办的纪念柏林围墙倒塌30周年的活动上发出的录影片段讲话中话，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恐怖还未有结束，中国政府的行动尤其令人警觉，他们正在全球增加影响力，在国内继续打压穆斯林、维吾尔人、基督徒等群体。今日香港就是新的柏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李宾斯基表示，如果人好像冷战时一样立场坚定，自由就会好像30年前一样取得胜利。1989年11月9号，东德人冲破并推倒共产党政府，为阻挡东德人涌入西德而建的柏林墙。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终结，亦是冷战结束的重要象征。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主席李爱德华兹说，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宣称这堵墙能够矗立百年，但是柏林墙的倒塌不单只证明他们是错，而且亦证明了即使是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民众，亦有能力推翻限制自由的高墙。他对美国之音说，可能性总是有，如果你站出来讲述真相，向当权者讲出真相，专制暴政就会垮台，那一堵墙就会倒塌。他认为如同柏林墙是冷战的转折点，香港现在亦是他所认为新的冷战转折点。美国等西方国家需要支持香港年轻人，使他们知道他们并非孤立无助。上个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无意已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示对港人民主抗争的支持。该法案参议院版本的提出者鲁比奥参议员上星期四在推特上说，无论以什么方式，法案很快会在参 参议院全院审议。他说虽然参议员目前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是对于香港法案不会永远等下去。特朗普总统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前后有反复，他曾经敦促中国人道处理香港问题，尊重香港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与中国达成阶段性协议后表示说香港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彭斯副总统十月发布对华政策演讲时表示，美国与和平示威的香港民众站在一起，他敦促中国政府继续保持克制，并呼吁港人坚持非暴力路线，但是他没有提到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1989年欧洲民众的抗争终结了共产党的一党统治，推倒柏林墙，但是中国的学生民主运动以血腥镇压告终。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认为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没有给予坚定的支持。他希望在香港民众冒着生命危险亦要争取民主自由的时候，美国等民主国家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他对美国之音说，香港人民的反抗不会改变，大家会坚持，中国政府顽固的态度亦不会改变，因为那时他的利益，他害怕香港的事情扩散到整个中国的民主化。当这两个不变的量斗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国际社会是一个变数，这个因素不大，但是关键因素，所谓四两拨千斤。他认为如果在香港的这道柏林墙不去推倒它，西方国家会犯下历史性的错误，也就是说你放过共产党，最后共产党可能会将你打败。参加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活动的还有德国前总统高克。高克曾经是东德的一位基督教路德派牧师和公民社会活动家，以批判共产主义和推崇人权的立场著称。他获颁基金会今年的杜鲁门利根自由勋章。高克在活动上分享了他在东德和柏林墙倒塌后的一些经历。他通过翻译说，在这很多年的压抑之后，你最终能够和公民同伴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这个是很好的感觉。对他来说更奇妙的是，他还当选总统，搬进柏林的总统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香港多个基督教团体星期日11月10号晚间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祷告会，悼念11月8号离世的香港科技大学22岁学生周子乐。周子乐11月4号凌晨在将军澳一个停车场坠落之后受到重伤，最终不治。一些香港市民指控周子乐是因为警察的清场行动而受伤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祷告会的人来自不同年龄层，目测到场人数过千人。有香港媒体报道说到场人数是1500人。这一次活动获得警方的不反对通知，活动在悲壮的气氛中和平进行，有部分参与者戴着口罩。活动在晚上7点开始后，在场人士举行了默哀3分钟。天主教香港教区副理主教夏志成发言时表示，周子乐的死因真相至今未明，这个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够接受。退休牧师袁天佑表示，周子乐的死与政府的麻木不仁有关，甚至可以说是被政权推落去。活动在晚上9点多结束后，现场民众陆续散去。香港资深媒体人、前文汇报驻北京记者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表示，周子乐坠楼案目前还有很多未解的疑团，警方的解释亦前后不一。他说事件的整个过程很多人都不相信警方的讲法，更重要的就是警方已经经过多次的表现，令大家感到警方是不是已经有很多隐瞒的事。香港警方表示正在对周子乐的死因进行调查，但是否认是警方的行动造成悲剧的发生。刘瑞兆表示，香港持续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的焦点已经转移到民众对警察滥用暴力的愤怒上。他对美国之音说，能够明显感觉到在中共四中全会后，香港警察对示威者使用暴力的随意性和伤害性明显提高，令人怀疑是得到北京的授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在柏林围墙倒塌30周年之际发表演说，再度将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予以区别对待。他说中国人民是具有创造性、聪明、有能力的人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美国同中国的冲突是同中共的冲突，不是美国同中国的冲突。这个是一场中共同他的威权主义与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之间的挑战。蓬佩奥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威权主义，一种世界好耐未有见过的威权。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再次抨击蓬佩奥的上述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面表示，蓬佩奥出于个人政治目的，现时不理是走到哪一度，都无端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及是中国政府，污蔑抹黑中国内外政策，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大家倒要是看一看他演戏还是演到哪个的时候。耿爽仲表示，妄图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系，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图谋，这个是注定要失败。耿爽说，中国再次敦促蓬佩奥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亦是陈旧过时的冷战思维，回归理性，摒弃为了个人政治图谋置中美两国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做法，停止喋喋不休的反华言论，做一些与其国务卿身份相符的事实。蓬佩奥在10月底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切割，区别看待。当时耿爽指责蓬佩奥充分暴露了美国一小撮政客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以及是阴暗的反共心理。这种言论体现的不是自信和力量，暴露的是傲慢和恐惧。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副总统彭斯、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以及一些美国议员在公开讲话当中，亦都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加以区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嘅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嘅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同埋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睇，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同埋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和台湾这个星期首度共同举办为期5日的国际性网络攻防演练，加快印太地区网络安全的布局。负责地区安全政策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和其伙伴对于使用中国的信息通讯设备有严重的关注。如果中国公司好像是华为或者中兴取得 5G 特权地位的话，要缓解安全风险将会变得不可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日本、澳大利亚、捷克、印尼和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个简称为 CODE 的网络攻防演练。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负责地区安全政策官员杰夫·坎贝尔11月6日星期三在实战演练的头一日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是要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确保地区繁荣不受胁迫。这个愿景受到地区超过35个有共享价值的国家和经济体的支持。为实现这个愿景，美国正在增强与它的伙伴合作的节奏与范围，包括同盟国、伙伴以及地区体系，例如东盟、湄公河国家、太平洋岛聚以及美国的战略伙伴印度和台湾。坎贝尔说，美国乐于支持 CODE， 因为美台和其他参与者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愿景亦延伸到数码空间。 当包括 5G 网络在内的下一世代信息通讯技术正在被部署之际，美国与其理念相近伙伴对于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软件和信息通讯技术网络服务有严重关切。他说由于 5G 是未来更多转型技术，包括自驾车、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崛起，它亦会带来更多网络威胁的风险。一旦中国公司如华为或者中兴控制了或拥有 5G 基础设施的特权地位，那要缓解网络干扰、数据被泄露和操纵的风险将变得不可能。坎贝尔说，中国共产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他的法律强迫公民、组织与情报、安全机构合作，并将这种合作引力起来。中国多个实体有恶意网络活动的记录，包括知识产权盗窃、改变数据的国际路径以及偷取个人信息等。他说台湾早已知道这个风险，在五年多前就已经禁止他的基础设施使用中国制造的通讯设备，而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才开始跟随台湾的明智典范。在星期一的开幕仪式中，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处长谷立信还提到，美国正在快速深化与台湾的安全网络合作，亦与台湾当局合作，以便协助台湾加入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自动指标分享系统。这个系统可以经由机器速度分享网络威胁指标。台北大学犯罪学助理教授沈伯阳对美国之音表示，加入美国的网络威胁指标分享系统对台湾非常重要，因为美国有更广泛的情报，全世界的网域设在美国的很多电脑主机地址在哪一度，美国可能是掌握最多情报的国家，因此如果能够加入这种信息分享系统，台湾只要将可疑的信息放在美国的资料库，就有可能得出结果。没几耐之前，在华盛顿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强化信息安全的沈伯阳说，在网络上追查数位足迹，最后都可能涉及主机地址的治安层面，如果追踪的是人，则有需要得到例如美国中情局的合作，因此美国能够协助台湾跨出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这一步，对台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过专门研究中国对台湾信息战的沈伯阳认为，美台在全球合作与训练架构下的网络安全演习还有不足之处，因为它比较着重各国间的信息分享与对威胁的分析，但是分析后还要回击，因此它主张台湾成立混合战中心，以便研究如何对外来的入侵进行攻击。台湾行政院智通安全处处长简宏伟说，台湾每个月遭到3000万次来自境外的网络攻击，由于攻击通常会经由不同国家做跳板，因此只能够推测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为追溯攻击来源，国际间的合作与信息分享就变得非常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不断提醒很多国家使用中国企业 5G 设备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这个警告被中国政府认为是美国以政治因素打压中国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月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5G 技术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创新成果，它的开发利用关乎全球经济发展、世界各国利益和人类文明进步，对于 5G 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应该在具有普遍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解决框架下，通过开放包容的多边进程加以讨论。他说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中国企业，这种行为既不光彩亦不道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星期六11月9号傍晚，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组织的第九次茉莉花革命集会活动在当地华人聚集区之一的罗兰岗香港广场等地接力举行，支持香港五大诉求并促请中国实现民主。集会者在高喊香港自由、中国自由的口号声中，再遭遇到小粉红的挑战。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个是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连续第九次的活动，在香港自由、中国自由等口号声当中是进行。这次的活动上午是将贴有香港人反抗等标语的民主战车停靠在洛杉矶总领事馆的门口，参加活动者在傍晚驱车聚集到罗兰岗的香港广场以及东方明珠广场，由成员发表了民主自由感言，呼吁华人民众支持香港，支持五大诉求，以及推动自由中国。
就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呀，我们中国这个土地上每天不知有多少人。
芝加哥前来洛杉矶声援的白先生说，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他们中国的土地上边每日都有几多人死在他们的魔爪之下，有些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些大家都是不知道的。
中共在国内实行的政策是一种高度的威权主义，这种威权主义曾经在
活动人士周学就表示，中共在国内实行的政策是一种高度的威权主义，这种的威权主义曾经在东欧造成了恐慌，这种的威权主义就是用一切的手段来对付以及镇压自己本身国家的人民，从言论上、思想上打压，从经济上掌控，中国人的生活已经是逼近了奴隶。在香港问题上面，大家已经认定习近平要将在中国的威权延伸到香港。时政评论人邓律文撰文《纽约时报》说，香港市民百万大游行亦都是对习近平强人政治的一种表态示威。在《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共的威权已经是受到了挑战，香港源自英国的法律体系可能会让中国大陆将针对国家安全犯罪的法律直接强加于香港的任何企图复杂化，甚至是受挫。
前几天有一个香港大学生从三楼掉到二楼，然后后来就死掉了。
基督徒金纯就表示，前几日有个香港的大学生从三楼系跌落嚟，后来系不治身亡。佢作为基督徒系感到好痛心，因为生命都系可贵，就响呢种系白白咁死咗。希望香港特区政府亦系司法系统尽快查清呢件事，给人民一个交代。而另一名嘅凌女士就话支持香港，睇到中国政府响香港嘅暴行，非常之气愤。尽大家的微薄之力，希望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香港发生的真相，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够支持香港。
我挺意外的，他们在美国待了这么长时间，有的十几年。
同样参加游行的郭先生表示，当他看到有些华人未有看到独裁的不合时宜，深感意外。他说他非常之意外，他们在美国是留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是不了解真相，还是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和大家经常讨论这些问题，慢慢跟他们一起讲，那也都有一些影响。
我叫刘应春，我是来自民主党的。那么这个茉莉花活动呢，
而刘女士真是表示，他来自是民主党，这个茉莉花活动他亦都是发起人之一，他是非常之关注香港的情况，特别是最近看到很多香港年轻女性被侮辱、被强奸，甚至是被抛尸，他是觉得很恐怖，因为他养的亦都是一个女儿。就在前一日，有年轻的留学生在罗兰岗东方明珠广场对力挺香港和呼唤中国民主的人士说，站在共产党这边会好好对待你。集会者离开了香港广场之后，在东方明珠广场再遇到聚集在该处的很多的小粉红是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 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警察实弹击中示威者，香港紧张局势急剧升级。蔡英文指冇完整嘅主权就冇民主自由。美国大使撰文表示欢迎赴美中国留学生，北京表示赞赏。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香港警察11月11日开枪击中一名示威者之后，香港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令到全市再度陷入大规模的混乱。一名警察在星期一早上在西湾河向示威者实弹开了三枪，至少一人中弹。视频画面显示一名交通警拔出枪戒备，并且试图制服一名走向他的年轻人的时候，一名黑衣人试图走上前帮忙，警察用枪对准黑衣人。在周旋期间，警察先开一枪打中黑衣人，随后又连开两枪，那名抗议者在被近距离射中之后倒地，神志不清。有上万人聚集在一起和警察对峙，其中很多人穿着西装和其他办公室的穿着。在大学校园里面亦都有抗议者丢掷燃烧瓶，防暴警察就发射了催泪弹和橡皮子弹。警方在星期一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开枪警察只有第一枪打中示威者，另外两枪并没有命中。警方说警员没办法给予任何的警告，在电光火石间用自己的能力来到保护自己。台湾总统蔡英文十号晚为党内立法委员参选人造势的时候表示，民主自由不是从天而降，中国就是要台湾在主权上面退让，但是并没有完整的主权就没有完整的自由民主，因为台湾的民主自由令到很多人愿意来到台湾，留在台湾。蔡英文又说，台湾的价值就是保护这个国家的主权以及民主自由，同时亦都要令到全世界人知道台湾是值得帮忙的国家，并且会同台湾和民主自由站在一起。根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的统计指出，今年一到九月香港人申请赴台投资移民的有867件，比去年同期的650件成长了33%。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一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美国欢迎中国学生的文章。在这个之前，特朗普总统在白宫被问到是否欢迎中国学生并且让他们获得赴美签证，他回答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佳的大学体系，而美国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大批来自中国的学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布兰斯塔德大使的文章表示欢迎。耿爽说希望美方将有关的积极表态落到实处，为两国留学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推动中美人民交流不断向前发展。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之下，美国收紧了涉及敏感的高科技专业的学生签证，有中国留学生反映留学签证申请遭受到拖延或者申请被拒。日本德仁天皇夫妇11月10日在东京中心地带进行大约 4.6 公里长的祝贺御列之仪，向国民表明即位。两人乘坐敞篷车，沿途受到成千上万日本民众的夹道欢迎和祝福。巡游原定在上个月22日即位礼正殿之仪之后进行，但当时台风海贝斯为日本带来了灾害，于是延期举行。这次是德仁夫妇1993年6月结婚以来的再次巡游。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0号开始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他此行的目的是在欧盟内进一步推动一个全球动态的投资倡议。习近平星期一会见了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和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习近平将会在米佐塔斯基的总理的陪同之下访问希腊最大的港口比雷埃夫斯港。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和京东报告说，他们双十一亦就是光棍节半日的销售量就超过了550亿美元，其中天猫双十一开始一小时之内产生了840亿元人民币，大约120亿美元的交易，比去年增加了 22%。 这一天是中国这两家最大的电商企业销售业务最忙碌的一年。美联社说，这一天对于遭遇中美贸易战引起的消费疲软问题的零售商可以长舒了一口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以安全的名义习近平治国的黑科技究竟有多少呢？在没几年之前公布的中共四中全会公布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单止一次提到加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分析人士认为，对习近平而言，加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无异于利用新科技加强针对社会的管控，将一党专政提升到新科技的台阶，从人面识别系统到强迫手机用户下载允许政府监控用户照片的应用程序，再到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中国正在打造一个可以监控每个国民的巨型监视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李少华最近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一个有关中国科技治国的研讨会上，讲述他在新疆乌鲁木齐和喀什等城市采访后的第一感受。他说，那里就好像一个高科技的领地，当然迎面而来的是大量的警察，新疆的街道上总是有大量警察，除此之外是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还有检查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无论你去酒店、银行、任何其他奇怪的地方、公共交通车站、机场，你都必须经过安检门，同时他们还会扫描你的身份证，那里会有一个摄像头将你身份证信息与你脸上的信息进行匹配，来确认那个就是你。当然他们会利用这个信息跟踪你的行踪，总括来说，无论你去哪里，没有身份证是寸步难行的。李少华说，他的中国同事曾经不相信他对新疆的描述，自己去过之后才体验到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在新疆为了监控维吾尔人以及到新疆的旅行者跟踪，中国当局不单止使用人脸识别，还采用声音识别和步态识别技术。李少华说，虽然中国的监控技术可能不如他们所宣称的那么强大，但是无时无刻不被监控的感觉无疑会影响人的心理。据报道，中国还发展了可进行种族辨别的人脸识别技术，监控维族人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动向。据纽约时报今年四月份的一篇报道说，陕西省执法部门去年计划置办一套能够支持脸部识别、辨认维吾尔与非维吾尔人特征的智能摄像系统。人脸识别技术早就用到新疆和维族人之外的地方，应该是中国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科技。中国的居民住宅小区、大学校园、宾馆酒店、公司企业甚至健身房都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来控制人员出入。杭州的野生动物园亦使用了人脸识别技术，不过最近被浙江理工大学教授郭冰起诉。有些人希望看到这个案件能够成为中国巨型监控网络的一道裂缝，但是另外一些人相信这样的希望在中国实现太渺茫。 中国最为严密的用人脸识别技术，用监控网络应该是中国公安部门的天网。2015年，中国公安部等部门以公共安全为理由，开始建立全局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全国性视频监控网络，其中人脸识别被纳入用于完善监控网络的技术名单。据报道，到了2017年底时，中国已经完成世界上最大视频监控网的重大工程，监控摄像头大约有1.7亿个，其中2000万个由公安系统直接掌控。根据英国科技网站Comparative 今年8月的报告，中国目前有2亿个摄像探头在使用之中。到了2022年，中国的探头总数可能达到6.26亿个，增幅为213%。届时按照14亿人口来计算的话，意味着每2个人就可能有一个摄像头。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发布的报告称，到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像镜头将多达27.6亿个，也就是说每人2个监控摄像镜头。Comparative 公布了全球每千人 CCTV 监控探头数量最多的50个城市，显示中国有11座城市上榜，并且排名整体居前位，其中重庆以每千人有168个探头居世界第一，其余10座城市是重庆、深圳、上海、天津、济南、武汉、广州、北京、乌鲁木齐、南昌、长沙。
根据报道，目前中国一线大城市已经实现监控摄像头100%全覆盖，城市中的人车踪迹尽在掌握当中。据讲，天网的镜头看到人脸就能够在3秒内确定一个人的身份，并且是利用云设施连接到全国各地的数据储存以及是处理中心，可以辨认对象过去一个星期的行踪、日常社会交往关系等等，被运用在对社会的管控上面。除了城市之外，2016年中共又推出以农村地区为对象的建设系统，称作为是雪亮工程。雪亮工程以县、乡、村三级政府机构为指挥平台，发动普通民众监看视频监控，从而实现治安防范全覆盖。而另外一些实验性人脸识别小装置，比如是人脸识别眼镜、脑电波的帽、智能头环等等，亦都开始出现。2017年底起，河南郑州铁路警方率先使用具有面部识别功能的所谓警务眼镜，而据讲，警务眼镜从第一眼锁定目标到捉捕，只是需要短短的几分钟时间。2018年，中国杭州中恒电器公司的工人是戴上了用于监控他们的脑电波的帽。根据报道，管理人员根据这些数据感知工人的情绪，从而调整生产进度，提高工作效率。另一个小装置是人工智能的头环，在浙江的金华，一个小学的学生使用了1年多的智能头环，最近引发了争议。研发者相信，让学生上课的时候佩戴头环，能够用于训练小孩子的注意力。据讲，该个头环的核心原理在于通过采集大脑当中的生物体征信号，将生物体信号是和人类的意识进行连接以及解读，从而通过外界设备来读取大脑，从此进行专注力评分。不过由于受到侵犯隐私、影响健康等质疑，这个尝试已经是被叫停。由于人脸识别技术在中国的广泛使用，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没多久之前曾经表示，中国在人脸识别技术方面是已经领先美国。中国还将人脸识别技术与摄毒镜头是联埋在一起，成为社会信用评级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表示，11月4号万达董事长王健林的独子、北京普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思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列为是被执行人。王思聪只是根据社会信用体系被打分，被执行的数千万人当中的其中一个。王思聪只是被执行人，是需要承担对应执行义务的人员，还然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即是说王思聪还未有被进行信用惩戒，未有被强制性限制高消费。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消息，截至2019年11月8号为止， 以累计的失信执行人为1585万例，限制失信人购买飞机票3477万人次。2014年6月，中国政府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的通知，计划到2020年建成社会信任的体制。而这个社会信用体系是在包含了对个人日常行为的审查，分数低的人称之为是失信被执行人，他们的信息将会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是公布。
纲要一经推出，就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外界将中国的个人信息用体系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联系起来。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号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其中提到，到2020年，中国的统治者试图落实奥威尔式的体系，亦就是所谓的社会信用分数，前提是几乎控制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影响社会信用的行为主要分三类，商业诚信行为、社会诚信行为以及网上言论等。依据犯罪案底、金融资讯、网络言论、社交情况等对社会成员评分，社会信用体系目前在中国部分城市和地区使用。一些扣分规则显示，民众的私生活正在被政府监管，比如参加共产党不认同的信任扣分，围堵政府或者企业扣分，在互联网上诋毁他人扣分，横穿马路闯红灯扣分。这些信用分与子女入学政策、图书馆服务、租屋优惠、乘搭大众运输工具等挂钩。《华尔街日报》另外一名记者凯特·奥克菲在同一个研讨会上提到，这个系统中令人担忧的是企业与政府的合作。他说，社会安全体系亦是政府和私营企业可能合作的另外一个舞台。这些所谓的私营企业获得了这么多的数据，他们将如何与政府人员互动，他们需要找出来。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今年九月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为何令人恐惧》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令人恐惧主要是两个原因。西方的信用评级制度主要是私人与企业的财务资料由私人企业完成，中国则由政府掌控，中国社会信用评级有政治标准。凡是批评政府的言论都会被列入信用差的等级。中国企业与政府无法分割的联系还体现在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监控上。抖音国际版 TikTok 最近在美国引发风波，美国人担心自己的信息被中国政府控制，因为 TikTok 可以将资料回转给中共，成为中共的监控工具之一。 TikTok 的母公司来自中国，名叫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参议院犯罪和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11月7号举行听证，探讨企业和科技巨头如何将用户数据是暴露给罪犯、中国和其他坏分子。抖音拒绝出席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参议员对抖音国际版的应用程式严词警告，美国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2017年6月，中国开始实施网络安全法，通过网络安全法，中国政府勒令中国的技术公司充当政府的监控工具，通过技术公司轻而易举地获知国民在网上的言行，政府要求科技公司监视网民的对话，保留6个月之内的对话记录，并且报告任何所谓的非法活动。相信很多微信的用户都有这样的体验，微信的私人和群组聊天内容如果涉及到敏感词，会受到审查以及监控。如果你的发送的内容里面出现了六四这样的政治敏感词，你会看到这样的讯息，该个页面是无法打开。根据用户报告以及腾讯网络安全检查，该个网页内容被认定是包含了非法以及违反有关规定的内容，为了你的在线体验安全，访问被屏蔽。微信的注册用户超过10亿，活跃用户有 8.5 亿。微信的隐私权的政策说，微信可能需要保存以及透露用户的信息，以回应政府当局、执法部门或者相关机构的要求。 根据2019年9月30号更新的微信隐私保护指引，微信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的标准，共享、转让、公开披露个人信息，无需事先征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授权同意。除了腾讯，中国互联网商业的另外两家巨头百度、阿里巴巴都是在协助中国政府监视其公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网络搜索引擎百度公司旗下的手机百度、百度浏览器两款手机应用在程式上是未有取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之下，获取譬如是监听电话、定位、读取短彩信、读取联系人、修改系统设置等各种的权限。2017年12月，广州市公安局联合腾讯以及银行部门推出首批微信身份证，并且计划推向全国。之前武汉公安部门亦都同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合作，试行使用电子身份证。身份认证的电子化将会帮助中国政府强化政府的监管，控制社会。中国将网民在社交媒体上面群聊当中的任何贴子都视为是犯罪证据。2018年，广州一家法院规定，微信、QQ 聊天记录将会成为是有效的证据。而另外，中国仲强迫公民下载能够让政府监控他们手机照片亦是视频的应用程式。据美国政府资助的开放技术基金表示，中国政府强迫维吾尔人下载一款手机应用程式，该个程式名为是静网，可以扫描手机照片、视频、音频、电子书等等的文件。而另外，中国当局针对从边境进入新疆的外国游客，亦都强迫他们在个人手机安装监控软件。自由亚洲电台9月的报道说，广西桂林市内的各个派出所发出通知，要求居民9月30至12月31号到派出所抽血接受 DNA 采集。通知强调此举是为完成公安基础信息工作，提升人口管理的精细化、可控化程度。报道说，该市北门派出所一个公安是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知，指每户家庭都要有一名的男性接受 DNA 的采集。这些是继新疆、浙江宁波、安徽安庆部分地区之后，政府再次大规模采集民众的 DNA 样本。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的报道，从2016年到2017年，新疆地区参与免费体检的人将会近是3600万人。据维族人和人权组织表示，当局收集以及记录了照片、指纹、血型、 DNA 样本、红毛、图像等等的信息，他们称这个是为了更好的追踪维吾尔人。新疆政府否认他免费体检涉及到 DNA 样本的收集。纽约时报在今年2月的一份报道说，报道表示，为了增强 DNA 方面的能力，中国警方下属的科学家使用了麻萨诸塞州公司塞默菲世尔研制的设备。新疆政府说，声称购买美国 DNA 设备只是为了内部使用。虽然很多国家都有建立记录涉嫌犯罪或者已经被定罪的疑犯的基因档案，但是中国的数据库是包括了没有任何犯罪嫌疑的人。而根据报道，忘记携带身份证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批评政府而遭羁押的人，会被采集唾液以及是血液的 DNA 标本，还有被中共警方视为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农民工、煤炭工人、租房者等亦都是被采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今日 Larry 同李华会去到佢哋嘅朋友 Bob 屋企里面，因为 Bob 准备要搬屋，所以就将佢拥有嘅立体声音响咧就卖俾 Larry。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咧就系 dips。以及 shotgun。
I'm really glad that Bob gave me first dibs on his stereo. He knows I've always admired it, but I couldn't afford to buy a new one just like it.
我知道你一直好鍾意 Bob 嘅立体音响，但係又买唔起全新嘅，而家佢要卖俾你，唔怪得你咁兴奋啦。咦，但係你又话 Bob 俾咗你 first dibs， 咁係咩意思呀？哦，係咪话Bob 第一个先卖俾你啊？
Something like that. To have first dibs, dibs, D-I-B-S, on something is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ecide if you want it before anyone else.
所以我真系估啱啦。First dibs 就系有优先嘅机会嚟到决定系咪要买。Bob 俾你优先决定系咪要买佢嘅音响设备，咁就系俾咗你 first dibs。
Exactly. For example, I know that you like my car.So if I ever decided to sell it, I would give you first dibs.
真噶？我可以有优先买你架车嘅权利啊 ？Larry， 你真系好啦。咁啦，我记得你中意食我做嘅蛋糕，下次我再做嘅时候，你可以优先享用。You get first dibs on it.
I like the sound of that. While we're on the subject, dibs has another use too. If I say I have dibs on the last piece of cake, then that means I claim it for myself.
哦、dips 仲可以用嚟表示某种嘅要求或者权利。好，咁我就先讲啦。呢块糖系我嘅。I have dips on this candy bar.
Hey, that's the last one. We won't be able to get lunch until after we bring the stereo back to my apartment. Can't you share it with me?
Hey, 我讲咗噶啦。I have dips on it. 呢块糖就系我噶啦。
That's not very generous. You know, I would share it with you.
好啦好啦，我系开玩笑嘅啫。你可以同我一齐分呢块糖。
Thank you. You can have first dibs on the next candy bar you find.
系啦 ，Bob 仲有咁多嘢要卖，咁佢有冇俾你优先决定噶
？He gave me first dibs on some of his furniture too, but I don't really need anything right now. Well, we're here. Let's go get my new stereo. I'm sorry, Li Hua, but you don't get to ride shotgun on the way home.I need you to sit in the back and hold the stereo.
你叫我坐喺后座扶住你套音响，得冇问题。但系你点解话我唔能够坐 shotgun？ 我本来就冇想要攞枪噶啦。
You don't get to ride shotgun means that you can't sit in the front passenger seat. The front passenger seat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shotgun, S-H-O-T-G-U-N.
原来 shotgun 就是指前面司机位旁边的座位，好奇怪，为什么要用枪来形容这个座位呢？
Have you ever seen an old western movie about cowboys and Indians?
西部电影我当然看过了，只是我觉得西部电影都很暴力的，我不喜欢看。
In the old days, it wasn't very safe, so there was often a person who sat next to the driver of the horse-drawn carriage. This person carried a shotgun to protect the carriage.
原来是这样，过去由于不安全，所以为了保护马车的安全，坐在马车前排的人手上面都揸着枪。前排那个座位就叫做 shotgun， 真是有意思了。
Exactly. Do you mind if you can't ride shotgun on the way home?
冇问题，我可以坐喺后边保护你套音响。横掂我时时坐喺前边，偶然换下坐喺后边都冇关系啫。
Thanks, Li Hua. From now on, you always have first dibs on shotgun, no matter who else is riding with us.
Larry， 你讲过要记住噶吓，以后无论同边个一齐坐车，我都可以有优先权坐喺前座。太好啦！ Larry， 我哋可唔可以先去食饭啊？嗰半块糖根本唔够饱，我好肚饿啊。
I agree.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first dibs， 就系指有优先权；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shotgun， 就系指汽车驾驶座旁边嗰个座位。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健。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